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很多我们习以为常，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些的制度，或者是比方说呢，我们去看医生，去医院的一些流程。比方说呢，以最简单的病历表来说，我们都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每一个病人都会有病历表，但是你可曾想过，这病历表以前是由谁来建立这个制度的呢？是的，就是南丁格尔。南丁格尔他这一生为护理的制度献上了他所有的心力啊，至死方休。而护理不单单呢，就只是在看顾病人这方面，他也透过政治还有呢法律等等呢，来建立非常健全的护理制度。南丁格尔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这一生虽然好像不是以宣教为他的人生志向，但是透过护理的改革，他使很多人能够去体会到圣经当中所说的爱人如己，以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原来在国际上的红十字会这个组织也跟南丁格尔有关系呢，我们今天会继续看到这个部分。好，读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一本书之前，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真实的敬拜，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仗着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真实的敬拜。我们被造是为了要以心灵与真理来敬拜神。当耶稣在井边对那撒玛利亚妇人说话时，他以神活水的信息来帮助他。耶稣独自寻找这个妇人，要赐给他丰盛的生命。天父也以同样的方式寻找我们，要让我们真实的其个人的与他相会。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曾经听过神，耶稣说，真实的敬拜应该是与神面对面。敬拜不是宗教，也不是教条，敬拜是亲密及充满活力的与神相遇。真实的敬拜包括完全认识神是圣洁的，是至高至伟大的，是全能的，是仁慈的，是有怜悯的。这个认识让我们领悟到自己是个罪人。真实的敬拜是生命的转变，它让敬拜者本身恨恶罪。 真实敬拜的结果是悔改，完全的顺服，并且想要成为圣洁。真实的敬拜会使人愿意施怜悯及愿意饶恕，这也包括喜乐地接受神恩慈的赐予。真实的敬拜不会排挤人，诚如那位撒玛利亚妇人马上跑去告诉大家自己与主相遇，因为真实的敬拜会驱使敬拜者想要其他人一同来敬拜。因着这个妇女与耶稣相遇，许多同村的人也来认识耶稣。一个真实敬拜的人会有平安的感受，并且满怀信心期待神的作为。真实的敬拜会带来真实的转变，我们的生命会反映出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渴望能够真实的敬拜你，与你相遇，生命活水在我心中不断的涌流，恳求你更新我的生命，恢复你造我的荣美形象。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真实的敬拜者》。
为主来到这地方，人们献上敬拜赞美，主却找不是的敬拜者而悲伤，因主所寻找的人是一个真实敬拜者，我愿成为那站在这地方，因主 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我们这本书已经看了超过一半的篇幅了，今天要看到第19章《护理与法律》下半段，还要看到第20章《护理与国际组织红十字会》。法案的胜利没有使南丁格尔松懈，他只写道，机会是上帝给的。他继续提出成立永久性的医院管理委员会，而非临时性的组织，这样推动改革才能持续。许多医生联合起来反对这个法案，大家都是在医院里工作，都是自己人，有事情好商量，何必弄到立法程序，何必有管理委员会？医生顺理成章就是医院管理人嘛。南丁格尔书面答辩，错误的管理使一个机构像是一艘将沉之船，所有的水手只有等船沉的份儿，无计可施，医院也不能幸免。医生是医疗的执行者，不是管理者，医院需要管理专才为医疗品质与效率把关，这种人才值得用高薪去聘请，甚至可以用比医生更高的薪水去聘请。这法案又获通过，从此上自卫生署，下至各医院，并由委员会执行医院管理。这委员会一成立，护理人员在医院中工作职权的厘定、升迁等级与制度、合理的薪水与上班时数，将逐渐的一一被确定保障下来。面对这么多的反对，南丁格尔写道，身为护理人员，我不攻击别人，不制造敌人，我装备自己，使自己更有用，这是帮助护理的最好方法。因着这个心智，使他的影响力超越了传统护理的框架，使护理更活泼、更开放地深入各阶层。1862年，南丁格尔推动性病法案的修改，当时很多士兵罹患梅毒，根据这个法案，染上性病的士兵必须强制登记接受治疗。南丁格尔认为护理的本意在于尊重人的价值，他呼吁把染上性病的士兵贴上标签不过是伤了他的尊严，无法改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士兵30岁才能结婚的规定，男人健全平衡的生活需要有妻子、有家庭、有规律的生活。军队先制造一个违反人自然发展的环境，再去定罪违反自然程序的人，这是不合理的。应该开放年轻的士兵有结婚成家的权利。这个法案的推动修改，当时并没有成功，因为士兵被视为战争的工具，而工具是不需要太被考虑的。1860年，南丁格尔已经发现英国海外各殖民地，例如澳洲的毛利人、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等，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人数比例逐渐降低。他派人经过3年的实地调查后，南丁格尔向教育当局指出，教育应该针对原住民学生的特质去配合实施，因此有原住民学生的学校 不要有太严格的服装规定、发型检查，有更广大的操场让他们去跑去跳，加强他们的体育课、手工艺与卫生知识的课程，这些可以提高原住民的生活水准，增加他们留在学校的意愿。南丁格尔的建议引起教育当局强力的反对，不可能为原住民提供另一套教育的标准。有些人类学家也加入反对阵营，说护理与工位是属于西方的，是属于白种女人的，原住民是属于森林、属于原野的，他们有自己的生产方式、自己的医疗法则，因此不需要护理与工位。过度的将原住民生活美化，满足了少数人类学家的乌托邦情感寄托，却扼杀了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南丁格尔的建议又被否决。然而南丁格尔实在难缠，他不是那种被打败就轻易放弃的人。他在向政府提出原住民保留区禁止运送私酒进入原住民保留区，提供原住民在保留区的工作机会与原住民体育发展等等都获得通过。1865年，南丁格尔委托格雷斯顿议员在议院中提出，为了让工人、退伍军人、中下层社会的人养成储蓄的习惯，应开放邮局，成立小额储金银行，鼓励储蓄是改善社会风气、增进穷人上进的机会，让劳工增加社会独立性的良好制度。这是非常有名的邮政储金法。因这法案的通过，以后邮局除了传递信件，也成为小市民储蓄的所在。今天邮政储蓄银行世界各处林立，却很少人知道，这是一个护理人员为了把护理落实于社会所想出来的方法。当时南丁格尔除了提议邮政储金法之外，还让邮政结合劳工保险保障劳工，可惜没有通过。南丁格尔把改革的层面延伸到法治面，深获当时各国政治家的重视。例如意大利独立运动的英雄加里波第，1864年访问英国，就专程拜访南丁格尔，请教国民健康之道。南丁格尔成就如此之多，他怎么看自己呢？1863年12月5日，他在写给朋友莫里女士的一封信中写道，上帝呼召我从事医院改革的工作，没想到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当病人而非护理人员。我常觉得我是上帝最没用的仆人，一生没有什么作为，不过像是个带着深沉悲哀的演员走过一幕幕空虚的舞台，去换取唯一的赏赐荣耀实价。在人类的历史上，有许多热闹一时的运动，当时有许多人为之委身，大量金钱投入，也不乏众多的歌功颂德、立碑刻柱。但是在时间洪流的冲击下，不过是转眼云烟。很少运动有如一把锋利的刀，在人类文明上刻下一道明显的痕迹，是令后世永难忘怀的。在留下痕迹与淡忘之间的关键，常在于运动的开始是否有人定睛于永恒，于是永恒为之效力。1856年，当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的事迹传遍全世界之际，远在瑞士的日内瓦有一个年轻的银行家邓纳，他的心也深被激动。他没有学过护理或医学，但认为以他专业的法律与财经知识，也应该可以为战场上受苦的人尽上一份力量，不是为瑞士银行赚更多的钱，而是找到一生可以无怨无悔的奉献祭坛。他开始到处旅行，穿梭于战场之间，收集第一手的资料。1859年，意大利为寻求独立正战得如火如荼，索尔费里诺之役更是惨烈，30万个意大利著名的红衫军在奥地利的大炮下冲锋陷阵，一天不到，4万名青年的鲜血染红了他们的制服。在铁与血的交错下，哭泣交响在烈日与焚风中， 邓娜在这场人间地狱里，她的良心怎能不受煎熬呢？她的理性怎能静默不响呢？她提笔就写，1862年，索尔·费里诺的回忆出版了，这本书立刻震动了大西洋的两岸。听啊，邓娜的呼吁，伤患无国界，生命诚可贵，应该成立国际中立组织，招募志愿性的医护人员照顾战区的伤患。邓娜是一个实践家，他费财费力四处鼓吹。三个月后，四位杰出的人物，政治家莫以尼尔、医生马龙尼、阿比亚与军事家迪福，成立一个四人委员会，落实邓娜的理想。1864年，欧洲十个政府代表在日内瓦聚集，将邓娜的呼吁纳入各国法律条文，保护伤患，并且组成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人道组织——红十字会。邓娜除了是红十字会的发起人之外，也成立了世界基督教青年会，鼓励青年基督徒从事人道关怀的工作。邓娜在红十字会投入太多的精力与财力，1867年她的银行破产，从此过着潦倒贫穷的生活。1901年她死前获得第一届世界诺贝尔的和平奖。当人们把建立世界红十字会的功劳归给她时，邓娜说，荣誉应该归给一位英国的女性，南丁格尔小姐。他在克里米亚的工作激发我在1859年前往意大利内战的前线实地勘察的工作。起初，南丁格尔并不支持红十字会，因为在战争时，由国家鼓励医护人员到战场救护伤患，很容易将护理与爱国运动联想在一起，护理将披上另一种色彩。他宁愿对一个新运动保持一种警觉性的观望。到了1865年，他目睹丹麦战争中红十字会人员帮助敌我双方的伤患，于是他毅然投入红十字会的工作。1866年，红十字会召开年会，英国在南丁格尔的建议下派遣路斯福博士与隆摩尔博士参加，两人带回来若干国家仍然反对红十字会的消息，尤其是意大利大公国对红十字会的强力杯葛。南丁格尔亲笔致函给这些国家的领袖，化解这些反对的声浪。南丁格尔拥有普世的声望，平常也帮助各国建立医院管理制度、工位制度与护理改革，各国政府都觉得欠他人情，但是南丁格尔从不要求什么。现在他只要求各国政府为了自己人民的福祉加入国际红十字会，谁会不听从呢？1870年，英国红十字会派出一群护理人员参加一场欧洲战争的护理工作。英国红十字会的会长林谢爵士请教南丁格尔如何找到理想的护士。南丁格尔回信说，要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不能对护理只抱着一种浪漫的憧憬，而应该是喜欢亲自辛勤工作的人。坚毅的个性、单纯的性情是绝对必要的。在医院工作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战，不是一时热心就能胜任，必须委身去注意1001个细节。有时看到1000个细节，但是忽略了一个，可能就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多少美丽的情操、炽热的感情都不是护理工作的根基，如果被这些取代了，护理人员就无法在每天真实的工作中尽责。很多平常会叮叮当当响的，必要时不一定是能够承受压力的贵重金属。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取名是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 少尽些情和思语，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中看完了第十九章护理与法律，以及第二十章护理与国际组织红十字会。这本书已经读完三分之二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